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8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对山东大学退休教授苏文广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时被警察带走表示关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期待中国防长年内访问华盛顿；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美国将对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的朝鲜事务专家质疑第二次美朝峰会是否有价值。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政府对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上星期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时，显然被警察破门而入带走一事表示关注，并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对警察在孙文广教授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采访节目时破门而入以及孙教授目前失联的报道感到关切。我们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特别是对根本性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压制，以及对试图捍卫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新闻业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非法拘押。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无需害怕打击报复。这位发言人还说，新闻业者揭示诸多问题，维持公民知情权，推动对重大问题的有力讨论，并让他们的政府，包括我们本国的政府承担责任。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和在中国的其他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员的工作，他们为从事这项重要的工作而奉献一生，并承担巨大的风险。我们要指出，中国的新闻业者在美国可以作为新闻业者自由从事他们的工作，而不会受到不应有的干扰。长期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8月1号在他位于济南的家中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现场讨论。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非洲之后，谈论中国的撒币外交。在这之前，孙文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说，中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中国没有必要去外国大撒币充阔佬。节目中孙文广说，警察破门而入。节目中听到的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我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随后与孙文广失去联系。前去济南的美国之音记者发现，孙文广夫妇已经不在他们的公寓中。美国之音无法得到中国警方和外交部的任何评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共同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都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孙文广。那么在孙文广教授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被警察打断失联之后呢，目前已经一周了。国际媒体持续关注这位84岁的老人的安危和事态的发展。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请他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新的有关孙文广教授和他夫人最新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官方在事件发生一周以来有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者答复。
好的，那么孙文广教授呢，目前还是处于被失踪的状态。美国之音呢，还在寻找孙文广的下落。今天我们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去传真，询问孙文广身在何处，目前的身体状况。孙文广被失踪是否体现了法治精神，以及他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截至目前，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回复这些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士工作人员表示，记者提出的问题会处理的。昨天该部发言人士表示，已经责成外国记者处负责处理孙文广事件的相关问题。那么外国记者处昨天说呢，有消息会联系我们，但是至今还没有跟我们联系。孙文广教授被这个中断采访之后，美国之音第一时间向山东大学公安处和山大路派出所报案，要求查询孙文广的下落，并向他们的领导汇报。现在看来，山东省各部门呢，都是这个在互相推诿。山大宣传部，这个济南市外办都没有回复。那么济南市公安局表示呢，他们收到了多家媒体关于孙文广下落的询问传真，但是呢，至今呢也没有回复我们发的传真提问函。济南国保支队队长宋自立、政委吕洪光接到记者的电话后呢，都是一言不发。现在国际主流媒体都在关注孙文广的状况。北京维权人士胡佳8月1号晚上与孙文广先生参加了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那么胡佳认为呢，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他说，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山东更是法外之地，更加无法无天。胡佳说，孙文广触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说，山东当局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和习近平的地位以及当地官员的个人升迁，因此呢不惜下重手打击孙文广。因为他在被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美国之音节目上批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胡佳的评论。
揭示中国问题的公民，尤其是痛恨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因为你一带一路带有相当明确的习近平的个人色彩，这个东西的话是他要建立他的千年圣君的这种伟，就沙皇式的这样，他要有几个大手笔嘛，什么雄安呐、什么这个一带一路啊，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什么亚洲开发银行啊，他有的时候甚至不估计成本的，那么在这方面也就成为什么呢？你去批评一带一路，那么你就是在批评习近平，批评我们的领袖。
胡佳呢还将孙文广事件跟当年的陈光诚事件做类比，他回顾了他当年去山东东势谷寻找陈光诚被维稳人员殴打的经历。他认为当局将国外媒体视为反华势力也是对孙文广下手的原因。陈光诚呢，据我们所知也在这个推特上发推声援孙文广，并呼吁一起来讨伐残酷的中共统治。明心。
好的，我们知道刚才嘉宾也提到孙文广在这个习近平出访之前呢发表公开信，而且在 VOA 的这个电视节目中呢也是批评他所说的习近平的这个撒币外交。对于孙文广上美国之音被失踪的事件，中国国内都有一些什么反应？还有
目前呢中国外交部每天的记者会是处于休会的状态，官方对于孙文广被失踪呢是保持沉默。孙文广的好友山东维权人士赵卫认为今天他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山东对于异议人士呢这个控制更加严格，他说当局强行断播荒唐可笑，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他说当局呢山东当局啊不知道如何收场，原因在于现在的言论空间收紧，济南当局可能是误判。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赵卫的评论。
这种情况可以说没听说过吧，很少见啊，因为结果上发生在一个84岁的老年身上。这种做法，这个地方当局这种做法让人很无法理解，让任何人知道了，至少我旁边的一些朋友给我表达，这很惊讶，这种作为很愚蠢，可以说很愚蠢，他们在做这种地方政当局的这种办法。你怎么也得让他播完嘛？你怎么也得让他播完嘛？为自己不是给自己在找麻烦吗？这不是？很明显，他这个地方也是出于一种维稳机制的一种变态啊，还是让人不可思议的表达的，是因为自己很聪明，或者说自己很理解上级的意图，实际上把这个事儿给搞砸了他们。
那么赵卫曾经3次去过东石谷寻找陈光诚，因而呢成为了重点的维稳对象。赵卫呢也是一位老兵啊，他曾经在2016年年初在孙文广家住过一个月。 那么他对于孙文广呢是相当了解，他介绍说呢，每年清明节孙文广都会纪念赵子阳和六四遇难者。孙文广在采访中最后一句话呢说，我有我的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外交部长大家记得啊，王毅在加拿大对于记者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是不屑一顾，他反问当时对他提问的那位加拿大的女记者说，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有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那么前中国外交官呢沙祖康也公开表示说，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然而呢，有关妄议中央的言论呢屡遭封杀，凸显这个言论空间日益收紧。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蔡楚也在推文中表示支持孙文广教授的言论自由权，那么还并且也表示支持美国之音采访孙文广教授。他说孙文广教授要求停止大撒币无罪，中共必须停止软禁孙文广夫妻，恢复孙文广教授被停发的教授退休金。那么中国独立中文笔会啊，独立中文笔会那么也发表声明对孙文广被失踪表示抗议，要求立即恢复他的自由。那么还有推友李诗明在推特上说，84岁的孙文广教授批判了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表达了对底层民众强烈的同情心。那么即便是这样的温和批评也遭到了中共的镇压。可以说
好的，
这个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且还说这种赤裸裸的残酷迫害令人发指。
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有关孙文广教授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山东大学84岁的退休教授的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这个直播采访时，警察破门而入将其带走。目前呢，这两位夫妇呢双还都这个下落不明。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CNN 和纽约时报等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过去多年来，西方国家出于经济利益不断淡化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但是随着习近平不断专权并日益加强社会的控制，另外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所谓的制度自信的警惕性也不断升高。类似孙文广这样的事件，是否会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压力？那么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呢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权组织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另外是中国的时事政治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那么首先请问杨建立，孙教授在美国之音在和美国之音这个直播节目时呢，警察破门而入，至今下落不明。您认为当局会如何处理他？可能会捏造什么样的罪名？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家要关注到，就是孙文广教授已经84岁了。这个呢，对于这个中共执法来讲，带来一定的麻烦。虽然中共他说我无所谓，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抓，什么样都可以迫害，是这样。但是他毕竟是84岁的一个老人，他的执法呢，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呢，可能略微不同。比如说，你现在要对这个孙文广施以重罪，施以重罚用重罪名起诉他的话，把他投入监狱，他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身体甚至生命上的这个状况，这样对中国政府处理这个突发的一些状况以及他的形象非常的不利。所以呢，我觉得呢，对孙文广呢，恐怕现在只是在软禁中，用这个经济的办法或其他的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压制，这个威吓，然后好达成某一种这个妥协，然后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后呢，可能就把他这个让大家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呢进行监视居住之类的这个措施。但是我们知道孙文广 老师的性格以及他这30年来的坚持，就是他没有在一种强迫之下是放弃他发言的这个机会的。这次呢，我觉得可能中国政府用了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措施，也不排除就是对孙文广进行这个用重罪、用重这个重罚的办法来进行处理，但是呢，我觉得那种可能性啊还是不是很高。
那么孙文广做直播，当局居然在直播现场破门而入，凸显对民间的监控程度和维稳的巨大开支。那么杨建立博士，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孙文广教授能够在直播的时候被强行带走，这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警察是实时的在关注着他，也就是在跟踪他，而且不只是一个警察，就说这个孙文广是一个维稳的重点对象，所以有很多的警察都在这个在看管着他啊，随时看管着他，要不然他不可能马上就进入破门而入就给他带走。另外一个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孙文广教授接受采访，他不是第一次，就是看他的警察本身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就是 OK 啊，就是说还没有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忍受的地步啊。那但是那天突然发生这种事件，而且发生的过程等于说把中国的人权状况、言论自由的状况、言论受到钳制的状况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形象是很不利的。换句话讲，就是警察的作为是非常愚蠢的啊，对这个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是肯定接受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命令啊。这个在这个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可能有人举报，然后马上接到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肯定是这个来自于比较高层啊。这个我认为和习近平回来以后清理这个言论空间有非常大的关系。刚才小明先生也做了一些分析，我都非常同意。在这两种情况下，才造成了他能够这个即时的把他给强行的拖走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维稳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维稳开支是多么庞大？实际上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中国的国家财政这个数字官方数字公开，就是维稳的经费微微的超过了国防的经费。随后的几年，这个维稳的经费的增速超过了军费，也就是说维稳的这个开支预算每年增长非常快，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人估计是有连续的已经8年了是超过了国防开支预算。但是到了2013年，因为当时很多这个国际社会还有维权人士对于中国政府花费这么大的这个资源进行维稳进行批评，所以从2013年中国政府已经不公开这个数字，但是有些学者一直在跟踪这个数字，他可以通过各种的这个政府开支进行这个核算，能够算出来。所以有些专家认为现在这个维稳的开支仍然超过国防开支，而且已经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说今年大概是12000亿人民币，就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由于美中贸易战和疫苗丑闻等原因，在国内外都面临舆论的批评。那么请问小民，你认为带走孙教授这样的做法是否在民间起到震慑的作用，为这些批评消声呢？
确实有想杀一儆百，制造一种肃杀气氛的这种，他们有这种初衷，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并不是这样的。应该最简单的一个形象，就是最简单一个事情可以考虑，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形象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基本上彻底破产了，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还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成为民众的笑料，这个已经在网上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普遍。而且呢，这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这种不满和愤怒，甚至是关键还在于极端的这种蔑视， 这个情绪已经表露非常严重，所以这也是就是说目前人们对他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他不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杨博士也提到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五四当天北大的范立勤教授在北大公开张贴大字报，十几页大字报来痛斥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这些天有刚才讲过的徐教授的这种清华大学徐教授的批评，还有清华大批校友指责胡鞍钢，其实也是在指桑骂槐批判习近平。
嗯，
所以这个趋势在近十多年来并不多见，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整体上对习近平的这种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单单依靠暴力威慑并不会起作用。中国有个词儿叫敬畏，那么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敬佩才会产生畏惧，如果失去了基本的尊敬，那么是不会从内心里产生畏惧的。文革中那么多人被屠杀，枪毙了那么多人，依然还有大量的人敢站出来挑战当局，所以可以预料在今后公开批判习近平的声音会越来越多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一直要摒除西方的价值观和模式，推进他的那一套模式。那么他这种做法会不会促进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呢？小明，请你来谈一下。
应该说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这种或者中国这种模式的警惕只是一个初步的开始，甚至只是一个条件反射，还远远谈不上真正的这种上升到思想的意识高度，或者真正开始有什么应对措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其实缺乏必要的手段和着力点对中共施加压力。川普选择了跟中共打贸易战，假如能够借此对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根据过去以往的经验，单靠经济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中共的问题。就像早些年美国通过贸易施压，哎，然后跟中共压力一下，中共就释放几个良心人士，但这个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只能解决个别的良心人士的安全问题。所以而且对于中共来说，人权问题实际上最终会关系到中共的统治权的问题，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旦让步，他们的统治就会崩溃。
那么另外呢，小明认为呢，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太温柔了。
关于孙文广事件呢，我想这点时间重点谈一下国际社会的这种应该的作为。那么孙文广事件让国际社会感到了震惊，其实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震惊，因为习近平或者说中共当局在最近这些年已经干了许许多多让国际社会更加应该震惊的事情，比如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越境绑架人质这种事情，这个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而且比方说长期软禁刘霞，这些事情这都是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底线的事情。所以国际社会早就应该知道习近平是什么样的人，中共当局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儿。所以在孙文广事件之后，国际社会再次感到震惊，这有点让人感到实际上是有点太意外了。那么而且尤其令人奇怪的是，直到今天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发出过声明谴责中共当局，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孙教授。应该说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对习近平太过温柔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期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年内访问华盛顿。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会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魏凤和部长访美的细节，他在回答时三次说期待中国国防部长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马蒂斯说，他不久前刚访问了中国，与中方官员举行了很好的会谈，并期待继续这样的讨论。马蒂斯今年六月底访华，不仅会见了国防部长魏凤和，还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举行了会谈。他表示希望多听听中国领导人对两国战略关系的看法，并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 中国国防部曾表示，马蒂斯在访华期间正式邀请魏凤和年内访美。魏凤和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表示两国防务部门为此保持密切沟通。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七月底在华盛顿说，除国防部长魏凤和今年年内访美之外，海军司令沈金龙也会在年内访美。崔天凯说，中美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竞争，但这种竞争应该是良性与积极的竞争。美国军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相当不满，并因此收回了对中国海军参与上个月环太多国海上军演的邀请。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活动时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一个积极与注重结果的军事安全关系，但中国的许多行为已经证明他们的目标与美国促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在必要时将与中国对抗和竞争。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这个听美国之音记者这个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就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发表演讲时做出上述表示。薛瑞福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做了大量努力，有信心在印太地区正演变中的长期竞争居于有利地位。他说，尽管美国的策略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许多行为已证明他们的目标与美国促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他要习近平及共产党了解，美国在必要时将与中国对抗竞争。薛瑞福说，
We seek a positive results oriented military and security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but Chairman Xi Jinping...
我们寻求同北京建立一个积极以结果为导向的军事安全关系。不过习近平主席及中国共产党需要理解的是，尽管我们在彼此利益一致的地方寻求合作，不过我们也将在必要时对抗和竞争。
至于美国如何与中国对抗，薛瑞福举例说，美国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就是一个方式。美国资深官员明白告诉中方取消邀请的原因与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部署违反习近平2015年访美时对奥巴马总统做出的承诺有关。薛瑞福表示，美国将持续在东南亚地区寻求更多伙伴，强化海洋安全合作，确保区域航行自由得以维护。他说，未来人们将可以看到美国在地区的自由航行活动持续进行，也会有更多国家加入美国的行列，就算不直接对一些岛礁做12海里挑战，但只要能在南中国海活动就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以其9段线主张对整个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另外，针对美国国会近日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国防部持何种立场？薛瑞福表示，这个法案才通过没多久，国防部还在审视涉台条款的内容，如果是表达国会意见，国防部会认知这是国会关注的焦点，而美国国会一向对台湾非常支持。他也表示，条文中提到的美国海军医院船访问台湾及高层将领互访，他认为这些都符合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以及美台现有关系的精神，因此国防部会仔细研读条文的性质再做相应处理。美国国会已将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送到白宫，等待川普总统签署生效。其中的涉台条文表达国会意见，认为 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关系，扩大人道救援及灾难救助活动的合作，并支持美国海军人道使命医院船访台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七月末曾对这部国防授权法草案有关条款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的贸易问题。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为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措施，美国已经最后确定了被加征 25% 关税的价值约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清单，关税将从8月23号起开始征收。这是根据301条款被加征 25% 关税的约5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价值约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已经在7月6号被加征了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6月15号宣布的关税清单中包含284种产品，其中有279种在经过评论期后被保留。美国政府很快将在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第二部分的产品清单，与加征关税的第一部分产品类似，这项公示通知将宣布如何为具体产品申请免加关税的程序。据报道，这批产品主要是工业设备，包括拖拉机、塑料管和速度表等测量设备。川普总统已经警告说，美国准备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且本来准备加征 10% 的关税，现在呢又宣布提高到 25%。北京称华盛顿是在讹诈，并且已经对美国进口产品采取了报复的措施。那么在美国美中贸易这个争端的不断加剧之际呢，川普政府呢宣布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呢，中国政府也宣布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不久前曾警告中方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在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时的这个决心，而中方呢则回应称不怕牺牲短期的利益，有时间战斗到底。美中两国在贸易争端中的核心分歧是什么？又是否会因加征关税而做出让步？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这个详细报道。
秦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近期提出了对将对啊计划对这个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 5% 至 25% 不等的这样一个关税，以此作为对川普政府要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这个 25% 的关税的这样一个回应啊。那您认为北京的这样的反制的措施对美国来说能造成多大的杀伤呢？
啊，首先我们看到是8月2号开始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在升级。8月2号美国呢决定说对第二波2000亿美元呢中国出口的商品呢征以 25% 的关税，之前说计划是 10%。 那这样子一个巨大的跃升让中国觉得是恼羞成怒，马上在第二天8月3号就推出来这个600亿商品从 5% 到 25% 不等的这个报复性的这种关税嘛。这个力度说实话跟美国比起来要小很多，金额也600亿跟200亿比2000亿比起来也小很多，这个让人家感觉呢，这个只是一个表态，就是说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然后做一个报复性的措施，但实际上，对美国的影响，我认为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影响是不大。怎么说呢？短期内影响更是小，但是长期来说，影响金额也就这么回事吧。因为中国政府呢，它这个出口结构，它可能会有意识的去减少到美国的这个出口。我看到一个数据，最近的官方媒体在 报道说啊，有望今年大豆进口减少1000万吨。那其实就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他们可能有意识的引导啊这个进口企业啊尽量减少到美国产品的进口啊，可以这么说嘛，会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其实非常小，对美国的经济啊产生的影响也非常之小。谢谢。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方面曾经这个多次的表示啊，说这个贸易战是只会造成这个美中双输的这么一局面啊，那么还多次提到这个美国会这个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中国方面的这次这样的一个反击的行动是否有可能会迫使川普政府停止对中国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这样一个举措，或者说减轻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规模呢？
啊，我没有这么乐观，我觉得不太会。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反制措施出来之后呢，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呢，他就接受媒体采访，在表态说中国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要采取报复措施。但是你们600亿这个规模和我们2000亿比起来，你这个报复的力度实在太小了吧？人家就好像说打一巴掌，然后你用小指头去戳人家一样说实话，那美国肯定觉得说你们中国这一次第二波的所谓的报复行动，这个力度根本不够，根本无法撼动美国的一个切身的利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没有说再继续的去加大这种报复的力度的话，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那让美国因为你这个600亿的加征关税的行动来减轻或者暂停这个后续的这个行动，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不太乐观。谢谢。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在您看来，这个美国政府好像对这次的中国方面的这个反制措施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啊，认为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来讲不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是吧？
是。
嗯，好的，那么再看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经贸争端啊，现在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不仅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缓和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反而是出现了这种愈演愈烈的这么一个势头，那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那么双方在这个经贸问题上迟迟谈不拢的这么一个核心的分歧是什么呢？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个美国向多国开始那个贸易战的，不光是中国，跟欧盟啊，跟加拿大，跟墨西哥，我们看到跟欧盟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是有戏剧性的变化。之前也互征关税，很快呢，上次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到美国来谈判，达成协议，暂停贸易战，甚至要朝着一个零关税方向去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那跟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呢，还是处于比较友好的这个谈判的一个状态啊，还是计划继续去谈判来解决问题。跟中国之间，也经过多轮的这种所谓的谈判，但是基本上谈判最后是无果而终，而且是贸易战是一波一波的升级，是出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我觉得原因会很多，但主要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这两个人领导人之间的个性都是非常强烈的，都属于比较强硬派的这样一个主要领导人，他们呢都不太容易跟对方去妥协这种空间会很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结构啊，还有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很大的很不同他们之间的问题表面上来看呢是经济贸易这方面的争端，实际上它可能更远呢是涉及到两国国家的一个综合国力的这个比拼啊，甚至在某些领域啊都认为说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说很难通过谈判来解决，根本上解决两个国家的这个争端的问题未来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失控，这样子。谢谢。
嗯，是的。那我也看到现在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美国和欧盟达成了和解，那么欧盟和日本现在也是前不久签署了这个经贸协议啊，在经贸领域也达成了一个合作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现在将来很可能就是美国会联手欧盟和日本，那么这三家共同来在经贸领域来和这个中国打擂台。但是我看到也有看到这个分析说现在说这个美欧日三方联手这么一个形势还为时尚早啊，现在这样说。但是不管有没有欧盟还是日本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白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白宫经贸顾问库德洛，就像他之前说的这个，他曾经警告中方啊，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在解决美中经贸问题上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回应说中国不怕所谓这个牺牲短期的利益，并且表示说中国有时间要战斗到底。那您认为在川普政府现在这种在通过关税啊这样一个手段持续加压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中国方面现在手里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完成这种所谓的这种战斗到底呢？
中国目前来说，我们还有另外观察家都认为说，中国因为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差额实在太大了，美国每年出口到中国是1300亿美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是5000多亿美金，那这个差距那么大，那这样通过关税这个来加税这个来打贸易战的话呢，中国肯定基本上是输的概率会非常之大，或者中国输的比美国要多很多。但实际上中国呢，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独裁或者专制国家，它采取的措施可能会超出大家意料之外，它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刚才问到哪几张牌，我认为它还有好几张牌没有打。那首先最容易想到呢，可能就是在通过一些非关税的背离，对于在中国市场的一些美国企业采取一些不是很公平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商务部是没有批准美国高通去收购那个恩智浦这个 IC 企业，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了。我相信在未来只要在贸易战没有结束的前提下，然后如果再有类似的美国企业想收购其他的跨国企业，因为涉及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都需要中国商务部的批准，或者说是他们市场监管机构的一个批准，那相信中国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给美国，这是一个大家看得到的。另外还有一些比较软性的，比如说在中国市场有很多美国的企业或者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或者说在出口到中国的市场的，然后他可以采取一些针对美国企业的一个特别的关照。所谓的关照，比如说你的产品质量是不是出检的力度要更大啊，然后会在某些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消防啊，涉及到公共安全啊，它可以一些特别的措施来所谓的关照美国企业，让美国企业呢它的一个运营成本还有的市场都会受到影响，这是可能大家能想到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为了抵消这个美国加税的这种影响呢，中国可能会采取这个人民币可控的贬值的这个策略来应对，来抵消这种关税的影响。我们知道如果说这样加税打起来的话，中国可能出口到美国的生意会大受影响，它的外汇输入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允许说人民币在贬值。我们看到最近半年多已经贬值差不多在10%左右，我相信可能在未来半年内它可能还会有计划的会再贬值10%左右，从现在1美元这6.82的水平，它可以到年底到7.5左右，这样子的话呢对中国会比较有利。当然也有不利的方面，目前来说它只能采取这样的一个可控的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这样的这种冲突。那其实还有一张牌，这可能是一个杀手锏一般情况下不太会用，但是呢两国之间如果打得真是头破血流的时候呢可能会用，那就是什么呢？因为每年中国到美国留学的到美国旅游的这个人数也非常非常多，每年大概会花掉中国多少钱呢，大概总共加起来可能在1000亿美元左右。那如果打得很厉害的话呢，这个杀手锏使出来，会中国政府会有意识的限制中国公民到美国来留学到美国来旅游，这样子这张牌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打我觉得中国政府他可能就是采取一些大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手段想象不到的手段，你认为他是很流氓的手段也好，来应对这场贸易战。但另外他也还有一个所谓的王牌，就是美国人民打贸易战他会考虑到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损失啊，老百姓的感受，企业的感受，但是中国的话他们更在乎的是中国政府的颜面，中国人的所谓的颜面，但是呢所有的这种痛苦最后带来的后果都需要14亿老百姓来承担，而中国政府他可以不在乎老百姓怎么想，他的实际利益是怎么样，要大家跟他共克时间，这个所以所谓的王牌啊，这个最后可能要走到后面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播报一则有关中国的宗教自由的报道。中国宁夏的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的回族穆斯林，在这个星期呢，在地方政府这个门前呢，这个举行集会，希望当局不要拆除一所规模巨大的清真寺。境内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集会者高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维护民族团结等口号，打出写着坚持宗教中国化的字样的红色条幅， 似乎想借此博得地方官员的同情，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在人群中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次的集会。下面是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巨大的白色穹顶，直入云霄的塔楼，屋顶上的弯弯新月，新修建的维州大寺宏伟肃穆，寺院正门外飘扬着五星红旗。不过如今清真寺的门口已经贴了封条，地方政府责令有关部门在本周五前将这座庞大的建筑拆除，否则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上周五，宁夏同心县韦州镇人民政府下达了一纸红头文件，指责四管委员会和筹建组未取得相关许可证，擅自建设了这所清真大寺。官方御用学者、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星期一在微博上为这一决定叫好。他说，坚决强拆，一是在国内重建党和政府权威，二是告诫某些国家势力，与我经贸往来须非宗教化，勿抱政治野心。梅新玉说，支持强拆是因为这座寺的工程从头到尾违章，此外该寺据称接受了境外资金。原因之三是该寺规模巨大，设施建筑豪华，据说耗资1亿多，拆除行动的示范效应强。中国回族诗人安然说，整个工程从策划到建设没花政府一分钱，建之前没说是非法，当地官员甚至来参加了开工仪式，建设中没说非法，刚建完便说非法，他们知道这是老百姓1亿元的血汗钱吗？安然告诉美国之音，从2015年起，中国开始出现一股返回浪潮，他认为这种情绪并非民间自发，而是有上方受益。
一个是清除这个清真标识，另一个是就是说是拆除这个清真寺建筑里的这个穹顶和塔楼，认为这些都是这个阿化沙化的表现。
几天前，宁夏传出的另一段视频显示，大批回族穆斯林走上街头抗议当地政府打压伊斯兰教，不让办学，不让办寒暑假学习班。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推特上说，那些过去说回族穆斯林在中国很幸福，利用他们来掩盖中国镇压维吾尔人的人都必须看看这些视频。以往中国当局对回族穆斯林的管制相对宽松，尽管回族和汉族间偶尔也有零星的冲突，有一种担忧近来在回族穆斯林中蔓延，当局将把用于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新疆模式用在他们身上。几年前，中国政府已经在新疆拆除了数千座清真寺，有的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多达近百万维吾尔人据报被关进教育转化营。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认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权利需要更多关注，他们是被中国当局打压的另一群体。少数民族和宗教是中国政府永远想要完全控制的两大问题。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两个 S-400 防空导弹团当中的第一个呢，装备已经到货了，中国开始了导弹的这个射击测试。观察家注意到，中国近年来不断提高军费发展军力，俄罗斯对此试图引导利用，让中国同美国对抗。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中国在上个月末和本月初开始对俄罗斯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进行射击测试。发射后的防空导弹所针对的是中国军队靶场中的弹道飞行目标。这家官方媒体说，中国在2014年签署合同，从俄罗斯采购了两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装备五月份已经通过海上船运全部交付中国，双方上个月下旬正式签署了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装备的交接文件。除了 S-400 防空导弹外，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也已经交货。与此同时， 中国继续大量从俄罗斯购买各种战机和军事运输机的引擎。中国是第一个获得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外国买家。在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方面，俄罗斯因为担心中国威胁一直非常谨慎，克里姆林宫也时常面临各种反对和阻挠声音，因此导致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这两笔交易的谈判过去一度进展缓慢。但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形势发生了改变，促成这两笔交易在乌克兰危机后能够迅速达成。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根据合同开始陆续向中国交付战机和防空导弹，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将会执行完毕。中国在十多年前曾从俄罗斯大量采购了 S-300 防空导弹和苏-27、苏-30等型号的战机。与过去相比，中国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数量都大幅减少，苏-35战机的采购量仅有24架。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认为，与十多年前不同，中国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都保持在最低数量。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无疑是想了解这些武器的装备性能，然后进行仿制。在中国从俄罗斯采购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之际，中国军力也在迅速扩充。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钦说，中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实际数额要大大超过公开的数字。赫拉姆齐钦说，中国并没有需求如此这样大规模的扩充军力，因为凭借中国今天的实力，没有人能够进攻中国以及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所以中国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充军力让人难以理解。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中国大力扩充军力之际，俄罗斯也在通过向中国出售武器试图引导中国的军事战略方向，让中国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同美军的抗衡上。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目前都被部署在针对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广东湛江基地。军备专家说， S-400 防空导弹和相应的雷达由于射程远和覆盖范围大，同样能够给台湾空军以及东中国海日本空军的活动带来很大的麻烦。在中国之后，俄罗斯也计划向土耳其以及与中国拥有领土纠纷的印度和越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通过向中国的邻国印度和越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其他武器，能够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评论人士说， S-400 防空导弹已经不单纯是防空武器，目前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手中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由于美国反对北约成员土耳其采购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通过向土耳其出售 S-400 防空导弹能够挑起北约内部的矛盾以及土耳其与美国交恶。印度向俄罗斯采购 S-400 防空导弹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风险。俄罗斯通过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也可达到在美印之间制造矛盾，阻止美印进一步接近的目的。在中国获得苏-35战机后，南中国海地区的另外一个主要国家印尼很快也将从俄罗斯获得这种战机，成为中国之后苏-35战机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俄罗斯已经把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都部署在了叙利亚战场。虽然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在叙利亚战场实施过导弹攻击和空袭行动，但部署在叙利亚的俄军多套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从未发射投入实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政府呢星期一正式宣布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制裁，这项决定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而与此同时呢，川普总统再次表示他的关税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他表示关税将能够帮助减少美国国债并为人民减税。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今天白宫呢发出了一个声明啊，分别是一个是川普总统自己本身的声明，以及白宫的声明，也就是针对这个美国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现在总算要正式的这个恢复之前对伊朗所实施的制裁。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时间表是这个样子的，先是在5月8号的时候，美国宣布了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么并且开始了90天以及180天的准备期。那么今天的8月6号，也就是9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那么从8月7号开始呢，将会有下面的措施会被实施。第一个是要制裁伊朗政府购买获取的美元，第二个是制裁伊朗政府进行黄金以及贵金属交易，第三是制裁伊朗政府取得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石墨、铝、钢铁、煤以及其他的软件，接下来是要制裁与伊朗货币伊朗里亚尔相关的交易，还有要制裁发行伊朗主权基金的相关活动，以及制裁伊朗的汽车工业。那么这是第一波的制裁。那么在第二波的制裁呢，将在11月5号之后开始。那么将会进行的是包括制裁伊朗的港口、能源、货运以及造船工业，还有制裁与伊朗石油相关的交易，还有制裁伊朗中央银行与外国金融机构的交易。那么此外呢，我们之前川普这个奥巴马政府这个取消制裁之后呢，有数百名的个人、实体、船只、车辆以及航空器都取消了制裁。那么现在呢，川普政府将把他们全部再放回制裁名单上。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制裁的方面有很多是跟能源相关的，尤其就是伊朗的一个出口大宗的货物。那我们知道，其实欧洲、还有印度以及中国都是伊朗很大量的这个能源的进口国。那么现在呢，欧洲方面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方面的这个制裁而减少对伊朗的这个依赖，但是呢，目前还不知道印度的做法。但是中国方面呢，有些财经分析家说，中国可能还是会持续向伊朗购买能源，而且呢，中国的一带一路也要延伸到伊朗，所以有些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经商的计划呢，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看起来中国方面并没有要退让的表现，所以呢，川普总统现在制裁伊朗了，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在当地的布局。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也曾经说愿意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之下跟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不过呢，这个伊朗总统鲁哈尼还有伊朗政府方面已经回绝了。所以呢，8月4号星期六，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再度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伊朗还有该国的经济正是非常的糟糕，而且很迅速，我将跟他们会面或是不要会面都没关系，这取决于他们。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川普总统还没有放弃要跟伊朗总统鲁哈尼见面的这个想法。那么此外，川普总统我们也知道，上个星期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呢又再度的升温，包括美国方面表示要把这个关税20%调到25%，以及这个中国方面也宣布了要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实施4种不同等级的关税。那么在8月5号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再度提到了关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关税正在发挥很大的效用，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想要从美国身上取走财富，总是伤害到我们。我说，如果他们的产品要进口到美国，我们就必须向这些产品征收关税。如果他们不想被课税，那就让他们在美国生产产品。不管是哪种情况，这都代表关税政策将创造工作机会以及巨大的财富。由于关税，我们将有办法开始偿付已经累积到21万亿美元的国债，而这些国债大部分都是在奥巴马主政期间累积的，而且还能够同时降低美国人的赋税，我们至少会为我们国家谈成更好的贸易协定。那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为了要刺激经济，奥巴马推出了2次很大型的减税方案以及刺激经济方案，还包括有很多的钱是用在建设基础建设等等，因此呢，国债频频的升高。那么川普总统在2017年上任的时候，他接手的政府美国国债是20万亿，那么到2018年的3月，美国的国债首次超过了21万亿美元，也是川普总统前所说的20万亿美元。那么他希望借由这个 个关税的方式、贸易战的方式呢，希望未来能够来偿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国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海燕，导播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